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巴新进入四周封锁遏制疫情，安全局将改变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提法，亚特兰大发生系列枪击，欧盟威胁阻止欧洲出口疫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爆发新冠疫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从下周一3月22日起进入为期四周的全国封锁状态。目前新冬病毒在该国已造成2000多人感染，30多人死亡。迅速扩散的疫情让该国由5000多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疫情响应团队疲于奔命。来自澳大利亚儿童基金会的健康顾问 Tracy 袁表示，疫情会恶化当地儿童的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其他疾病的治疗。由于缺乏医疗资源，政府在采取行动时必须兼顾各方。他们已经把结核病的住院病房改造成新冠隔离病房，但这就意味着结核病患者只能躺在病房以外的开放空间。目前澳大利亚已宣布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8000剂阿斯利康疫苗、100万枚医用口罩、10万瓶消毒洗手液和20000个面部防护罩。下周一开始，部分澳洲人将可以在指定的全科医生诊所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卫生部门也敦促公众对疫苗供给滞后的问题给予理解。600万名符合条件的澳大利亚人现在将可以预约在下周一开始接种疫苗。不仅部分疫苗尚未准备到位，预约接种的网站也出现诸多技术问题，这让许多全科医生措手不及。来自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学院的阿布西·维尔玛表示，鉴于当前全国疫苗接种的进度，疫苗能否准时到货将是物流面临的重大挑战。
There are so many logistical challenges in delivering.
运输疫苗给物流造成诸多挑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会有难度。我们希望 CSL 制药厂开始在本地生产疫苗后，供给问题能够得到极大改善，更多的全科诊所能在一个安全有效的环境里加入实施接种疫苗。澳大利亚药品监管机构表示，两种新冠疫苗都没有具体问题。药品管理局 TGA 表示，已经收到了全国范围内19例过敏性休克，这是一种过敏反应的报告。其中14例是在接种辉瑞疫苗之后发生的，5例是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发生的。截至3月15日，药品管理局还没有收到任何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的报告。目前至少有17个国家暂停或推迟使用了该疫苗，同时正在调查。到目前为止，已有20.4万名澳大利亚人接种了疫苗，其中包括4.5万名老年护理人员。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警告说，新冠疫情加剧了网络上年轻人的过激言行。在堪培拉举行的年度演讲中 ，ASIO 安全局局长麦克伯格斯表示，这种大流行使人们更加相信社会崩溃和种族战争。
For those intent on violence.
对于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在家里有更多时间上网，意味着有更多时间受到网络上激进主义的影响。在网上，他们不用接触外界，就可以接触到仇恨性质的宣言和发动攻击的指南。与此同时，在墨尔本有3人在一次反恐调查行动中被捕，其中一名未成年人涉嫌出于宗教动机计划发动恐怖袭击，另2人也涉嫌从事极端主义活动，3人均已被捕。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已经从澳洲发现并清除了大量外国间谍。安全局局长麦克伯格斯在发表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时还表示，该机构将改变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提法，删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的字眼。
Put simply,The current labels are no longer fit.
简单的说，目前的标签已经不再适合，他们已经不能充分描述我们看到的现象。例如，我们看到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暴力团体激增，将这些团体简单的描述为极左翼或极右翼是无益的。ASIO 并不是仅仅因为人们的政治信仰而对他们进行调查， 因此左翼和右翼等标签往往会分散对威胁实质性的关注。3月18日，也就是今天，是缩小差距日。社会工作者和学者呼吁澳大利亚非原住民要多了解原住民文化。澳大利亚社工协会表示，政府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以便在2031年前实现缩小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的差距中规定的目标。该组织还表示，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到对第一民族澳大利亚人的投入。一位自由党工作人员在被曝对另一名女性政界人士言语不当后辞职。安德鲁·哈德森被指在2019年为前塔州州长威尔·霍奇曼工作期间，用歧视女性的语言形容塔州绿党领导人卡西·奥康纳。奥康纳利用在议会的发言机会描述了哈德森当年的所作所为，并将其称之为一头性别歧视的猪。当时奥康纳和他的几个同僚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草地上聊天，他把我称作一个吸毒的婊子。议长阁下，请想象一下，他得对女性多么的憎恨，才会让他对一名不熟悉的女性，而且还是一位议员，如此的出言不逊。联邦政府委托非盈利智库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研究所发起一项推广宣传活动，呼吁澳大利亚人前往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副总理麦考马克表示，许多城市居民将能在澳洲偏远地区买到更好的房子。他表示，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研究所的数据称，偏远地区有 5.4 万个工作岗位空缺，亟待填补。而且不仅仅是在农业领域，这些工作是在所有领域。根据联邦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底，全国各偏远地区的酒店业和旅游业的交易额比12个月前增长了 15%， 而澳洲偏远地区的零售业则出现了更大的反弹，交易额同比增长了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亚特兰大地区发生一系列枪击事件，造成六名亚裔女性死亡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呼吁停止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佐治亚州最大城市周边的水疗中心和按摩院分别发生三起袭击事件，共有八人死亡。亚特兰大警察局长罗德尼·布莱恩特表示，现在确定这些袭击是否构成仇恨犯罪还为时过早。他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关于这是仇恨犯罪的电话，我们还在调查初期，因此还不能在这一刻就做出决定。同样，这还是非常早期的调查，即使我们已经逮捕了一个人，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因涉嫌指挥枪击案而被拘留。亚特兰大市市长凯瑟·兰斯·波特姆说，这是一场悲剧。他说，昨天是悲惨的一天，在我们整个州，正如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的那样，昨天有几名受害者不幸遇难，我们的心情和祈祷与他们的家人同在。无论是我们看到的无意义的暴力，我们已经看到发挥了作用，或者更有针对性的暴力，就像我们昨天看到的，对任何社区的犯罪就是对所有人的犯罪。根据反诽谤联盟的数据，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宣传在2020年几乎增加了一倍。总部设在纽约的这一倡导组织发现，去年有超过5000条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 LGBTQI+ 的信息被报道，而2019年为超过2500条。批评人士说，白人至上主义者得到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鼓动。现任总统乔·拜登已下令对国内恐怖主义进行风险评估。此前的1月6日，佩戴着种族优越主义符号的骚乱分子冲击了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其韩国同行举行会面，讨论缅甸、朝鲜和中国问题。布林肯会见了郑义荣，并警告称，人权和民主在印太地区正受到攻击。美国国务卿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到访旨在加强美国的亚洲联盟，以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日益增长的安全挑战。布林肯表示，美国和韩国有着植根于民主的相似价值观。
in Burma. The military is attempting to overturn the results of
在缅甸，军方正试图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中国正在利用胁迫和侵略，系统地侵蚀香港的自治，削弱台湾的民主。朝鲜的专制政权继续对其本国人民实施系统和广泛的虐待。我们必须与要求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压制他们的人。周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首次对美国新政府发出威胁，他警告美国不要捣乱。欧盟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采取了新制裁措施，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后实施武器禁运以来对中国的首次制裁。欧盟大使们批准了对四名中国个人和一名被控虐待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士实行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正式批准的被制裁者名单将于3月22日公开发布。欧盟威胁要动用紧急权力阻止欧洲出口新冠疫苗，大约有4100万剂疫苗从欧洲出口到其他国家。欧盟负责人冯德莱恩表示，这种情况在未来可能会改变。我想明确一下对等性，我们向那些本身就在生产疫苗的国家出口了很多疫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邀请，也看到这些国家的出口回到了欧盟。欧盟和英国正在考虑允许旅行的疫苗护照提案。欧盟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 COVID-19 通行证或绿色数字证书，以允许游客在欧盟国家自由旅行。欧盟的执行官将提议疫苗证书包括疫苗接种、恢复时间和检测结果等信息。英国正在考虑推出类似证书，允许人们进行国际旅游以及进入酒店和娱乐场所，但当局正在审查该提案。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女子曲棍球队 Hockey Roos 的教练保罗·高登已经在东京奥运会前退出了球队。澳大利亚曲棍球运动管理机构 Hockey Australia 宣布了高登先生的辞职决定，并表示他是在精英女子曲棍球项目接受独立审查后提出辞职的。该审查是在去年团队内部出现欺凌、身体羞辱和恐同行为的指称后启动的。审查结果摘要将于今天公布，助理教练凯蒂·艾伦将担任临时主教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79 美元、 1.07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5.067 元人民币、 6.050 元港币、 22.012 元新台币。下面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4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25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